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你，就是来信靠你，因为你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你做我们盾牌，你保守我们走在你赐给我们生命路上，能够不偏离你的左右，直到见你的面。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思想你的话语，求助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继续来光照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120章，120章一共有7节。那么一个小字部分说是这是上行之诗，上行就是像往上登这个台阶一样，一步一步的向上走。这个上行有很多的含义。那从120章到134章，整个15章全是上行之诗。上行之诗，上行就是犹太人呢，按照他们的一个惯例，就是每年有3次要前往耶路撒冷圣殿去朝见神。无论有多远，他们都要长途跋涉往耶路撒冷走，那么就是上耶路撒冷。在路上的时候，他们要唱诗，那么是上行之诗，就是他们在朝见的时候，在路上时候所唱的。那么这个从灵里面来讲，这是我们灵里面逐渐来提升，越来越靠近神这些诗篇。所以我们读这些诗篇，我们就有一种力量，我们会越来越靠近神去寻求他。120章是上行之诗的第一篇，第一节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这是他的经历。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每一次遇到难处，遇到极难的时候，一求告神，神就应允，神就来成就，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更加知道要依靠神。所以无论是今天还是将来，我们再一次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求告神。所以第二节就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那么现在世人呢，又遇到难处了，这个难处就是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说谎的嘴唇，诡诈的舌头，这是我们几乎常常要遇到的。有人就不尊重事实，故意毁谤，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来残暴人，试图用这种方式把我们毁灭，来孤立我们。所以我们也今天也是常常活在这样的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当中。人说谎呢是不需要本钱的，但是这个说谎的这个成本极低，但是它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杀伤力极大。所以神恨我说谎的，也恨我这些诡诈的舌头。我们看到是世人现在再次遇到了这个仇敌的毁谤和逼迫，那么他在这个极难当中就祈告神，因为他以前也是这样经历的，祈告神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啊，就是我们会遇到极难，神不会把这些难处挪去。那神救我们怎么救我们呢？是让我们能够摆脱这种辖制，是让我们在灵里面不受辖制，这是神帮助我们的啊，不是说神帮助我们就再听不到这些谎言，听不到这些诡诈舌头回报我们的话了，不是的，我们仍然会听到他们的口舌，仍然会回报我们，但是神救我们是让我们在灵里面不受他们的辖制。 在他们毁谤我们的时候，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灰心，不丧志，不会因为他们，我们不去寻求神，不会软弱。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仍然是那些诡诈的舌头、说话嘴唇在毁谤他啊！你如果你是神，那你就下来吧。但是这丝毫不会动摇主耶稣他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的心智。这是我们要求神来拯救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所以神把这些患难他不会挪去，也是让我们在经历极难，是让我们来学习如何来依靠他。我们信主以后，就我们发现我们遇到难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那神让我们经历这些难处，就是让我们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依靠他，来亲近他，让我们一次又一次来经历神的信实，经历神的帮助，我们更有信心来依靠他。所以我们求神救我们，是让我们不去看环境，让我们灵里面不受他们的控制，不上当。第三节，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也就是说，这些诡诈的舌头，那么怎么对付你呢？我们怎么对付这些诡诈的舌头呢？下面第四节就是答案，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勇士的利剑、罗藤木的炭火，这有什么寓意呢？利剑，这个勇士的利剑，只要发出去以后，是收不回来的。一定会射中靶心的，一定会射头对方的。那罗藤木的炭火，罗藤木就是比较小的那种矮的那个松树，这个耐烧耐燃，一旦点着以后就不容易熄灭。那么这儿的利剑和炭火，就是我们对付这些说话的嘴唇和诡诈舌头的武器。这也是神对付他们的办法，那就是神的管教、神的审判、严厉的审判。所以对于这些说谎的嘴唇，神是不会轻饶的。这也提醒我们，我们千万要谨慎我们的口舌。我们信主以后，弟兄姊妹之间不可以彼此的伤害、彼此的毁谤。第五节，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米舍和基达在这儿指的是充满诡诈的地方。那他现在住在这个地方，遇到就是这些说话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来毁谤他，无中生有。那世人现在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说在这里面就有祸了。也就是说，他知道他现在遭遇的这些苦难，可能就是与这些住在这个恶人之地有关系，与恶人同居有关系。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就是和这恶人在一起，我们常常来遭受这样的苦难，被他们毁谤。那诗人其实他是以色列人，他是神的选民。那今天其实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并不干净，仍然有像是这个住在米色和基达帐篷里面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在这儿，他清楚他的属灵的环境，我们也到灵里面要看见我们属灵的环境。 我们搞信主时候以为啊，信了主以后教会里面是干干净净的，大家都是真的那么好，能彼此和睦，彼此相爱。结果到了教会以后，慢慢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也有许多的恶人。后来才知道啊，有败子，属于撒旦的些仆役也在混在当中，来祸害教会，祸害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灵里面一定要非常清醒，来看清楚我们做这个属灵的环境，我们靠着神来对付。诱惑了，其实这里面啊，看到他的这个难处，在这儿的环境当中真的非常艰难。我们今天每一个寻求神的、持守神真理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体会，在这儿的环境当中，要走正路、持守真理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所以，这个属神的人和这个属世的人，如果长时间住在一起，就会出现两种结果。一个就是很可能就和他们同流合污了，另一个就是被排斥、被逼迫，就这么两种情况。不可能中间做老好人，做老好人走这个生命之路是走不下去的，脚踩两只船，不可能。所以我们真正寻求神真理的弟兄姊妹和这些恶人和这些属世的人，属世人不一定是不信神的人，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属世的人，和他们住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不是同流合污，就是被排斥、被逼迫。所以下面第六节说，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这些人是恨恶和睦的，神让我们彼此和睦、彼此相爱，这些人是恨恶的，所以他们挑起纷争。教会里面只要有这样的这个说话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这个教会一定会有纷争的。很多不明真相的弟兄姊妹啊，根基不扎实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会被他们影响，开始站队，开始结党。所以我们神说不能同父一恶，不能同父一恶不是说不能在一起居住，不能在一起交往，而是我们灵里面要知道，灵里面要和他们分别。所以和这些世人和不信神的人在一起，新约里面教导我们要有智慧的和他们交往。所以我们常常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如何和这些逼迫我们的人、这些不信神的人交往。要知道我们是寄居的，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寄居者的身份。我们住在这儿根本不属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不属于我们，我们是暂时住一个阶段，然后我们要到天家。第七节，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我愿和睦，属神的儿女是希望人和睦的，这个和睦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和睦，我们与神之间的和睦。人和人之间的和睦是决定我们和神的关系，如果我们和神不和睦、不和好，跟人和睦是不可能的。所以今天这个世人，你看世上打来打去，你打我，他打我打你，一开始打就开始站队，因为他们不可能和睦，他们不认识神，跟神没关系。所以我们信神以后，我们和与神和好以后，我们就懂得和睦，我们就慢慢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包容。那主耶稣也说嘛，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那是世上的盐，就本来是啊，有好多弟兄姊妹祷告说，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不是成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本来就是。 那世上的盐是什么？盐的功效那就是调和嘛，让这个饭食有味道嘛。放在这个饭食里面的各种菜肴什么调和到一起，有这样好的味道，这就是盐的功效。那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就是在世人当中，我们起到这样一个和好的一个工作，也就是我们要传扬真理，让更多人能够到神面前与神和好，这就是和睦。要让人与神和睦，首先要让他们与神和睦，前提是与神和睦，然后人与人之间才可以和睦。所以这儿就其实说到了，我们要在众人当中传讲真理，传福音。传福音的过程就是使人和睦的过程。但是下面说，待我发言，我一发言，我一传讲真理，一传福音，他们就要征战，他们就要和我们征战，我们就会遭遇抵挡。你看，我们现在传福音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你不传福音还好，特别我们的邻居，那些邻居你去传福音，不传福音的时候，他跟你关系上非常融洽，好像啊，接了以后点个头什么的。但是你一旦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个脸就变了，那个眼光也变了。为什么？他灵里面不接受，他自然而然就会征战，会抵挡，再接着你就会躲着。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环境，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个来放弃。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他们怎么对我们，我们再对他，我们仍然要活出这种盐的生命来。所以要忍耐，不一定哪一天我们再次传的时候他们就信了。其实我们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很多弟兄姊妹不是一开始别人一传福音就信了，大部分都是一开始是抵挡的，但是后来信了。如果别人再没有向我们传福音，可能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进神的家里面。所以我们不放弃，也不要怨他们，他们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120节这个上行指示，看到这个世人他灵里面这种认识，他灵里面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的属灵环境，在属灵的环境当中，他知道怎么来对付这些人。他最后的目的是让他们与神和好，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好了，分享到这儿。